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每一次的保守，让我们可以多一点机会听见上帝的声音，听见你话语中的奇妙和引导。求上帝怜悯我们，保足我们渴慕的心，将我们心中所求的、口中所说的浇灌下来，喂养我们，保守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正在路上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的道常常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山寨，我们的诗歌。谢谢神，也为要来的主日下午开始，我们有同工的退休会，需要主格外的保守来去整个聚会当中都看见上帝的平安和祝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进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二段，就是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今天会用几张的PowerPoint 啊，让我们针对这段经文，我们有机会再深入的去思想。其实深入的思想经文里面的意思，可以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更稳固，不至于随风飘动。可是也有一个困难，其实要更深入的明白经文的意思，因为我们的脑子不习惯深入上帝话语的意思，所以我们听了明白了，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反复的再听再想，他就会忘掉。忘事实上是一个软弱的人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不忘是很重要的恩典。如果真理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记下来，会忘掉，这个真理对我们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比方说第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很少人会注意以弗所书会有这样的一个字，你要想起来。所以整个第二章可能是保罗鼓励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把下面的内容记下来。很多人说我们的表达常常会词不达意。词不达意其实就是你记背下来的词汇太少了，所以每当别人把你的意思讲出来，你就很开心，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好奇怪啊，你自己的意思要别人帮你讲哈。这就是为什么要常常阅读啊，因为阅读最好的一个帮助就是让自己可以 充分的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受用无穷的。好，我们来看这里面啊，因为我们上一次第二章的1-10节，我们特别把你们我们做了一个区别，我们把我们先定义在信主的犹太人，把你们定义为信主的外邦人，这两类的人因着信了耶稣，他们之间过去有哪些地方是一样的，那么他们的未来是怎么样，先从犹太人然后再进到外邦人。从11节开始，就是这两边的人，他们所以你们，那意思就是说，你们我们在2章的1-10节，如果他的意思是有这个区别的话，那11节到22节好像很自然的也应该有这个区别。但是我想绝大部分你可以阅读到的讨论以弗所的注释书也好，讲道也好，查经也好，其实把你们我们就混在一起了。那这个呢，我以前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我后来发现这可能不是保罗真正写这一卷书的意思啊。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思维进到第11节到22节，我们看这个投影啊，我先把三处经文提到你们。第一个是11节，所以你们应当想起你们从前啊。接着2章17节，2章17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啊。然后这样，2章19节，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你特别注意圣经用的这几个连接副词，11节是所以，17节是并且，19节是这样。这个等一下我们稍微再解释一下。换句话说，经文跟经文之间它是有关联的。那么特别提到你们，如果你们是指外邦的基督徒，在这段经文中间14和18节却插入了2节的经文，圣经是用我们。14节，因为啊，中文翻因他，我们就翻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这是原文。这里提到我们，如果我们是指的犹太信主的基督徒，我们的和睦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比较不容易很精准的定义它。这个也变成以弗所书2章所有讨论这一节经文我们的和睦，让很多很多历世历代的这个读经的人啊，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弄清楚，那是他们的事。但是我们先回到经文18节，因为我们，你看到没有，这里讲到的是有你们也有我们， 可是讲到我们的时候，通常都是解释。比方说十四节，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因为他。然后十八节，因为借着他，我们两下。因为借着他，我们两下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可见的解释，好像是用我们的经验，是用我们在上帝面前所有的、所明白的，作为一个根据。有了这个根据，我们就比较知道那个明确的结果是什么，因为所以嘛，对吧？所以你看第十三节，你们从前，你们啊，如果是外邦信徒，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换句话说，你们已经得清净了，这是结果啊。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和睦让这个结果实现了。这个很有趣的一种论证啊。这个论证有趣在哪里？一个教会永远都有你们我们。你知道我们常常幻想啊，幻想一个家，幻想一个学校，幻想我们职场工作的同事。我们希望我们都是精英，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可以很好的沟通，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做事的方式都是在一个水准以下，成为一个很好的团队。你有见过这样的事啊？我还没有见过。所有的组织从家庭开始，学校，请问你上学的时候，你们班上通通都很会读书啊？是你很想很会读书，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很会读书，很会读书的人通常就是好像没有在读书。然后你到了职场你会发现永远都有一些混的人，对吧？永远都有一些兢兢业业的人，永远都有一些很聪明的人，永远都有一些比较慢的人。 那到底怎么办呢？你进到教会也不例外啊！教会是我们、你们，教会有需要先有一些人，然后借着这些人，跟另外一些人，能够进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叫做和睦。和睦不是应该和睦。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和睦最难的不是要不要和睦，和睦最难的是怎么和睦，对吗？或者是说，当你要和睦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和睦？因为和睦是要付代价的。那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让和睦实现呢？这里面事实上就提供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就是耶稣做成的功，耶稣这一位和平之子。第二个原因，因为我们，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啊，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应该是先将和平的福音领受了，明白了，开始活出来了，然后把这个和平的福音 传给那些还没有领受、还没有明白、还没有活出来的人，在以弗所来讲，就是那一群外邦人。这个其实是蛮真实的。某一个角度来讲，先领受和平福音的人叫做刚强的人。刚强的人领受了和睦，明白了，明白就是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和睦，然后呢活出和睦，这个就是知道怎么把和睦成为一个生活的真实。这个过程就会有一个对方，那个对方就是领受这个，你们已经先明白、先领受、先活出来的所谓和睦。说了半天，其实真正的和睦要发生在教会，上帝让和睦真正先开始发生在教会，它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一个是因为他，一个是因为我们。你知道，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常常受了委屈，我们会等别人来跟我们和睦，对吗？对吗？对吗？你都等得到吗？你不一定等得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等啊，是一种软弱，但是等呢，是一种公义的软弱，因为你觉得你委屈了，当然是让我受委屈的人要跟我先开口啊，先表示他的歉意。好，如果我们跟他们是有某种区别的，下面若延续二章一到十节的解释，将这段经文的你们我们的意思加以区别，这样合不合适？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一个解经神学的问题啊！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跟人家分享过，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把它讲得明白，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讲得很明白，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真实的，可以描述我所经历到、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些经验啊，或者是这些现象。什么意思呢？啊，我们不急啊，我们接着慢慢的往下看啊。那我们现在百姓在2000年后，主后2000多年，我们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可是我们有先来后到，对吗？百姓职堂的时候，当初有20几位、30位来到这里，有人把家也搬到这里，这个叫做什么？我们。然后在这里开始聚会，在这里邀请，在这里布道，在这里安排很多能够让你们，就是原先我们可能不认识的人啊，那他们怎么来到我们当中，这只有上帝知道。好，现在关键是，如果我们这段经文，这我们跟你们还有借着主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往下走啊。我们先来看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那11到22节啊，从经文上它可能有一个这样的结构，这个结构其实很清楚啊，很清楚。因为我们刚刚讲13节就是你们原来是远离神的，然后如果你们仔细看12节，你们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是没有神的，是与基督无关的， 是远离神的人。你可以看到啊，他的描述的方式是描述你们就是还没有信主之前的以弗所外邦人。可是这整段的经文从十一节开始，所以你们要想起。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啊，其实我们很多的真理是信了主以后，然后回头想，才把上帝的话想得比较透彻，对吗？对吗？所以当你看到第十九节，这样啊，这样也可以翻成因此，所以你们不再做外人。这个外人，它的原文跟十二节的局外人是同样的字。前面是说你们原来，哎，你们要记得，你们原来是局外人。到了十九节，哎，我现在告诉你们，经过前面这样子，所以你们不再是外人。你觉不觉得这个结构，如果你看这个 PowerPoint 上的 A 跟 A prong， 你就会发现它是很清楚的一个对照。前面讲是没有神的人，后面是说，哎，当你们把这个十一节到十九节，你们把它弄明白了，你们就是神家里的人。没有神跟神家里的人，其实神家里的人这个翻译啊，不是最直接的，最直接的是属神家里的。换句话说，原来是没有神，现在是属神的。那因此，如果这个结构你继续往下发展，我们看二章十三节，你们已经得清净了。第十二节的最后，第十三节的开始是说你们从前远离，然后到了第十三节的后面，现在靠着他的血已经清净了。远离清净，有没有？清净远离，这个是一个距离的概念，它可能是指的心理人跟神的距离，当然也指的外邦人跟犹太人的距离。距离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讲和睦你一定要处理距离。你知道啊，如果家里人两个人闹翻了，就产生一个在很快的时间里面产生一个很难跨越的距离，这个距离要再拉回来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原文是说 far off， 远离，就是距离很大。那你告诉我，同样在以弗所书，外邦人跟犹太人都住在以弗所那么多年，生活习惯都其实差别不大了。像我们住在这个大楼里面啊，你们如果住在大楼或公寓里面，你认不认识你们前后左右家里的人？不大容易，对不对？门一关，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他姓什么叫什么，他们家有几个人。现在最熟悉这个的通常叫做里长，对吧？或者是邻长。问题在，如果我们看 B 的话，十三节是原来远离，现在靠着基督的血得清净。然后你看二章十七跟十八节，当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个和睦，他就自己来传和睦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你注意看啊，第十七节来传和平福音的是主，不是人啊，他的主职是他，就是指耶稣。 给你们远处的人，远处的人应该是呼应前面远离的人。然后你看啊，也给那近处的人。那远处的人如果是以弗所外邦人，这个很清楚。那么近处的人是谁？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自己比较倾向于应该加一个也给我们这些近处的人，是不是这样？换句话说，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和平的福音，既传给远处，也传给近处。那么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越来越觉得啊，比方说我们在一个工作的职场里面，我们通常说有老教、菜教，有没有？你通常要把一个工作做好，谁比较容易做得好？就是那些来公司比较久，他比较熟练的人。那如果你要做得更熟练，你就要请教那些比较有经验的人。同样的道理，如果远处的，当然是先从近处的人领受了、明白了、活出来，然后让他们往远处去传，对吗？这是我对第十七节的理解，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两下这个概念生根。两下是指我们跟你们，是指的远处，是指的近处，是指的局外人，现在不是局外人。啊，所以这个轮廓慢慢的在这个结构里面慢慢的被我们看清楚。那么在正中央就是这一段经文可能最核心的信息，就是14到16节，基督是我们的和睦。这个我想了很久啊，为什么叫我们的和睦？因为这里讲到我们有两个地方非常难用。刚刚我讲，如果我们跟你们是在意思上是有区别的，那么我们的和睦难道只有犹太人有和睦吗？我想他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把犹太人先明白领受活出来的和睦，然后照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心意，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心意是借着犹太人先领受明白活出来的和睦，然后可以造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由我们先你们后，这两者两群人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新人。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啊？当然等一下我们经文我们可能再多讲一点啊，但是这个轮廓你已经慢慢比较清楚了。我们的和睦，我们的和平，我们的平安，它的重点是将两下合而为一。啊，我现在觉得全世界最难的事情就是和睦，全世界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决裂，对不对？桌子一拍，老子不干了，谁比我大？生气是最简单、最容易、看起来最有力量的一种处理距离的、处理关系的一种方式。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教导鼓励我们正视自己的情绪，对吗？然后让我们学会把情绪表达出来，对吗？但是我觉得常常 教人要把情绪表达出来的人，自己的情绪就不稳定。你告诉我，情绪容不容易控制？情绪感觉上是人的一种需要，但是我要提醒你，其实情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不要说掌握啊，情绪是一样很容易让自己为所欲为的一样东西。最可怕的后果是，当他越过了一个你都不知道那条界限在哪里的时候，那个和睦当下就会什么被粉碎。我们通常觉得我要把我的情绪尽我的方式把它发挥泄，把它泄愤出来的时候，其实下面是最困难的，就你怎么让它再回来，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你们有没有看过耶稣基督发怒？有没有？耶稣基督发怒，通常只有一个对象，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我告诉你啊，希律王那么整他，他都没有发怒。罗马的兵丁这么伤害他，他也没有发怒。所以啊，我觉得我自己没有答案啊，但我只是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和睦的价值远高过情绪的发泄。你觉得呢？我觉得不会和睦的人就是小孩子。小孩子一闹啊，最后你知道结果是什么？我去告老师，完了以后我去回去叫我爸爸来，叫我妈妈来，有没有？就是比靠山了哈。你就会发现这个越来越，就是这个都不是和睦真正发展的一个方向。好好，我先把这件事情借着这个结构啊，稍微的跟你们表达啊。你注意啊，新的人是两群人，他是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好，我看啊，我先讲这个。我们看14到16节啊，14到16节。一共出现了就是6个动词。我特别提醒你们啊，你们读经不需要这样读，但是你如果能够这样读也很好。哪一个是动词，哪一个是名词，其实一点都不难啊，一点都不难。这里面啊有我们从14节开始啊，14节开始，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当我们要用和睦来回应远离往亲近的路上走，这个是和睦。那么和睦是要将两下合而为一，两下合而为一，拆毁。注意看啊，拆毁2章14节，这是一个过去式，它是一个分词。然后15节这里讲用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这也是一个分词。然后16节灭了冤仇，这也是一个分词。那真正的主动词、分词、动词的分词的形态跟主动词的形态，他们两个在一个句子里面出现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主从的关系。即是说分词那个动作发生是为了让主要的动词的那个事情能够顺利的能够实现。比方说我们看第 15节，15节他说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中文翻成为要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有没有？那么造原文就是创造，就是第十节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神要借着我们，然后他们，然后我们跟他们一起造成一个新的群体，新的人。那么这个造成一个新的人是神主要的心意要实现的，那么中间有一个过程，借着这个过程把主要要实现的事情能够实现的更完整，中间这个过程就是废掉，废掉什么呢？废掉冤仇，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哦，各位你知道拆墙不容易对吗？这个时代啊，我们有幸可以看到啊，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里面，在20世纪的下半段，你们知道柏林有一个围墙，它隔绝了西柏林和东柏林。那个围墙在1989年它开放，但是没有拆掉。开放就是容许东西德两边的人可以相当程度上的自由往来。那个时候因为苏联已经接近瓦解，真正那个墙被拆掉是在1990年。你知道西方人跟东方人就是不一样，西方人啊，很多人从世界各地组成旅游团或自己想尽办法要去柏林，来到这个已经拆掉的柏林围墙，要捡一块这个墙拆掉的碎屑或者是瓦砾，拿一块回家什么做纪念。各位你知道这个墙拆掉了它代表什么意思？它代表自由世界跟那个时候所谓铁幕的世界，代表这边的制度跟那一边的制度开始可以把彼此的距离拉近。我想这是人类20世纪整个100年里面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最近有人把柏林围墙拆掉这件事情拿来形容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是不是很有趣？他说台湾海峡就好像那堵墙是天然的。你们猜猜看，柏林围墙一边是西德一边是东德，那个时候苏联是占领东德对吗？东德的实力比较强还是西德的实力比较强？东德，因为整个东德那个所有的重装备的武器就在墙的边上，所以他只要把墙一打开，他的坦克车就开进来了。你觉得是不是很危险？危不危险？不知道，当然危险，因为他们说啊，中国大陆的这个战斗机从江西起飞飞到台湾要10分钟，那你告诉我围墙从这里到那里要几分钟？可能更近。我要表达的不是政治，我要表达的是上帝的心意超过我们想象。我以前是不大敢想的，因为我看到的实际的例子，一个家总共这2-3个人都可以闹翻天，这个世界真的会有和睦吗？有没有？台湾现在离婚好像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高，会离，那你为什么要结？会结 就可能会离。结跟离好像这两个字已经绑在一起了。那换句话说，和睦已经慢慢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思考文化里面已经被什么慢慢的被铲除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世界，非常可怕的世界。感谢上帝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不只是要让人跟人和睦，他还要让一群人跟另外一群人和睦。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自己在20多年前有一次有这种经验哦。那个时候我在大陆，我有投资一个公司。我在台湾也有一个公司。两边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两边的人要沟通，两边的主管要沟通，两边的主管都是学资讯的，都是很专业的，就是沟通不起来。为什么？就老子不爽你，这样知道吗？谁都不爽谁。我觉得怎么会那么奇怪呢？你们来不是要把你们要做的事情合在一起把它做到最好吗？结果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人跟人怎么那么难呢？这两个人加起来还不到60岁，讲起来年轻人好不好沟通？你告诉我，年老的人好沟通还是年纪轻的人好沟通？我觉得都不好沟通。为什么？因为都觉得我为什么要为和睦付代价？因为这个和睦是公司想要的，不是他个人想要的。你就可以看到两个群体要追求和睦，要造成一个新的人。造是什么概念？原来没有的。神造男造女，神造天地。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和睦是一个开创性的一个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们两个要互相宽容，我以前也是这么理解，我们要彼此什么理解，然后彼此宽容啊，两边都退一步。我要告诉各位，人就只能做到这了。可是两边退一步，然后两边互相宽容，然后两边冷静，不是真正的和睦。你觉得是吗？如果是的话，你们知道全世界和谈次数最多，而且谈成然后又破裂然后又谈成，叫做以巴和谈。有没有和了没有？他随时都会打。你告诉我，他打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他和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完全没有盼望的。所以是一个创造出两个群体合起来的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叫教会。比方说二章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你有没有发现这里讲灭了冤仇，然后你看16节与神和好，灭了冤仇是分词的动词，与神和好是主要的动词。你知道跟神和好中间有卡住一样东西是什么？人跟人不能和好，人跟人之间有冤仇啊！我觉得这个中文翻得太好了。台语有没有？台语没有，台语就是这两个字，有没有？冤仇人。你知道人跟人啊，这个冤仇是无时无刻不在的。 如果没有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把这个双方仇视的态度把它粉碎掉，没有和好，没有和好。你告诉我，两个一直吵架的基督徒到神面前来，你要怎么弄啊？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他不怕上帝，他怎么不怕？我就是跟我的弟兄干到底了，说不讲话就不讲话，三十年就不讲话，也没什么关系，他们就不讲话嘛。有人就干脆离开教会，但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就还没有解决，因为下面一个问题是，那你跟上帝能不能和好？所以这是，它是连在一起的东西，连在一起的东西。那上帝为什么花那么大的代价，一定要两个人、两群人和好？因为这两个人、两群人和好，先后成为一个新人。那么这个新的人，两群人合成的新的人，他们跟上帝之间会建立一种崭新的关系。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新的人就是教会跟上帝有一个全新的关系，是新造的人。我啊，就觉得现在我这个年纪，我很难很难很难很难有冤仇了啦，那但是很容易看到别人冤仇了。你知道有冤仇啊，劝有没有用？也许有用，也许没有用，但我觉得祷告比较有用，然后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看见自己还是在这一边，还是在那一边。人啊，当看到自己原来就是一直对某一些人、某一群人敌视，有没有？所以我看不起政治人物，这我第一次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政治人物就专门制造什么冤仇，哪怕是短暂的，哪怕是为了选举的利益，我觉得其实他们根本不惜破坏和睦，然后要什么建立冤仇。你觉得是不是这样？美国这样，欧洲这样，日本这样，台湾还是这样？这个世界上啊，凡是世界上的运行的方式，它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觉得把墙拆掉灭了冤仇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全世界只要不属上帝、看不通、看不透这个真理的人，他就一天到晚在筑墙。而且我们还会教小孩子怎么样恨人，不要跟他讲话，那个人是坏人。你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教育里面其实不停的树立双方对垒的一种界限。你慢慢的想啊，其实这是一个一直在蔓延的一种氛围，一种氛围。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政治人物啊，他偶尔会想一想真正的和睦，但是如果他不信主，不能够透彻的明白这一段经文，我觉得和好是没有机会。可是他们没有机会，不代表我们没有机会，明白了啊？所以教会就是现在的我们，他们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你们。所以你知道教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盼望，或者是一个托付，用我们传递到你们。二章十五节他说，造成一个新人便成就了和睦。前面啊，耶稣是我们的和睦，这个和睦经过两节的经文，到了十五节的最后是成就了和睦。 这个成就和睦是现在分词，现在分词跟过去分词不一样的是，这个和睦是每一天都可以发生的，每一天也在发生的。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十字架他自己的肉身为我们舍去的这一件事情是在过去发生的，可是这一件事情却可以一直在现在成就新的和睦，以前难以想象的和睦。我再讲一次哦，和睦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和睦，和睦是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和睦。所以为什么要传福音哦？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追求和睦？第四章是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睦彼此联络，对吧？对吧？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来教会是学着把真理活出来，越活出来多一点，我们就越明白领受的多一点。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明白领受的，第十七节，并且来传和睦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啊，这就是教会不只是要领受真理，教会不只是要把真理活出来，教会也要把明白活出来的真理传递给那一些还不明白的人。所以福音永远都是我们的出口。传福音啊，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传福音就是你明白多少活出多少，它就是福音，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透过这个。第十八节，两下借着他被一个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好，这是一个简单的哦，就是说，当然啊，希腊文的文法不只只有动词时态的变化，它还有句法的变化。但是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蛮稳定的一个句型的表达的方式，就是拆毁、废掉、灭了，然后有一个新人，然后与神和好。我要提醒你啊，与神和好的是新人哦，不是犹太人与神和好，然后外邦人与神和好，然后两个人就和好了哈，不是这样的。他这样的意思是说，外邦人跟犹太人和好了，然后这个和好的新的一群人与神和好，明白吗？你夫妻两个吵架，分开来，各自去祷告，有没有？丈夫祷告，妻子祷告，各自与神和好，你们两个就和好了。这个次序倒过来了，你们各自去祷告，然后决定你们两个和好以后，你们两个才同时可以与神和好。这顺序很重要，因为这样子与神和好的和好是越过以前的经验，是胜过以前的软弱，对吧？对吧？否则又回到各自，对不对？反正我跟上帝处理好就好了，你跟上帝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处理好了再说。你这样子弄，其实你们可能不需要结婚嘛，因为大家处理大家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和好、和平、和睦、平安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恩典和真理。第一章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对吗？恩惠平安。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我把这整章的信息啊、然后往 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来做这样的一个总结啊。你知道二章十九节开头两个字叫这样，意思说前面原来你们是那样，现在变成这样，对不对？原来那样是哪一样？十一节，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这段经文啊，我读了很多年啊，我觉得我读懂了，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我大概是没有真的读懂。我觉得圣经要读得好啊，就是每一次都觉得自己没读懂，你机会就比较大一点。一读就懂啊，你大概是真的没懂啊，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直接刺入到我们的心肠肺腑。十一节、十二节啊，这里面有一个读法很少人注意啊。他说：“你们要想起你们从前，你们从前是什么样子呢？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这个我早就知道了，还需要你来讲，还需要把它记起来？没有，他是要提醒你一件很关键的事情。他说，按肉体你们是外邦人，是被称为没有受割礼的。注意啊，被称为没有受割礼的。那谁这样子称呼他们是没有受割礼的呢？这名就是未受割礼的，这个名原是那些在肉身上被称为受割礼的人所起的。他这里就暗示了有两群人，对吗？一群人是已经受了割礼的，一群人是没有受割礼的。那好像有一群人说，哎，你们那一群人是没有受割礼的，可是这一群受割礼的人叫那一群没有受割礼的人叫外邦人。其实他们的态度是贬义的态度，还是称赞的态度？其实从一开始啊，他就暗示了一件事情：从前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文化和宗教，其实犹太人因着他们传统的信仰，他们是看不起什么外邦人。哎，你们没有受割礼的。保罗就在这里提醒你们，要想起来，想起来什么事情？你们原来是被那一些人看轻的一群人，你们被他们看轻到一个地步，他们看你们是局外人，看你们是没有神的人，没有指望的人，是远离上帝的人。这个可是话锋一转，十四节他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所以其实十四节开始其实是要先改变谁？改变犹太人的态度，让犹太人先存了一个愿意去和睦的那一群人，因着信了基督。这样有听懂吗？换句话说，这里有两群人，一个是去接纳别人的人，他们原来是不接纳别人的人。那一群原来不被人接纳的人，不被犹太人接纳的外邦人，他们要想起来，原来他们是被忽视的人，现在上帝在基督里面兴起了一个新的和睦的作为，让原来不接纳你们的人，他们先要成为接纳别人的人。所以和睦永远都要有一个先，有一个后。你要做先还是后？我想我们的文化大概比较喜欢做后，对吗？你来找我好不好？你知道我听过很多人做见证的，他祷告啊，就说上帝，我要祷告 就有一个工作啊，求上帝保守。如果真的是出于你，求你让工作来找我，让我不要去找工作。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有没有？啊，没有啊，我听过很多哎，我也听过男女交往啊，也有这样的祷告主啊。如果是出于你，请他来跟我表达。结果真的来表达了，我还真的碰上了。有一个弟兄啊，这个是发生在30多年前，有个弟兄就真的找到了一个姐妹，跟他说，弟兄说，我祷告了很久，我很清楚，你就是上帝要赐给我的那一个姐妹，我们结婚吧。哇，好酷哦！那个姐妹来找我说，长老，这样是要怎么办？我说，那你喜欢他吗？我说不喜欢。我说不喜欢，那你觉得上帝会不会叫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来娶你呢？他说，我就是不知道啊，说不定也是哈。那我就先答应了，然后再去给他喜欢。你看到没有？我们其实我们对很多事情也没有那么的清楚。然后我就跟他讲，你就直接跟他讲你不喜欢他就好了。他说这样会不会太伤他？我说不然他就要伤你一辈子哦。后来他们各自男婚女嫁，都有自己的儿女，现在都做了阿公阿妈。那你告诉我，当初这个弟兄到底是搞什么？他清楚吗？他很清楚，很恐怖啊，很清楚，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那重点在这样啊，他说原来经过前面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以弗所的教会，特别是外邦人，你们不再做外人，是与圣徒同国。前面是讲他们是以色列国民以外，第十二节国民，这里是同国，原来是国民以外啊，原来是没有身份证，现在是拿到了身份证。原来是没有神，没有指望，现在是属神家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一段经文其实它的结果，和睦带来的结果是两层。第一层是到18节，就是这新的一个人有两边借着耶稣基督得以和睦，一起来到神面前的这个新的群体叫教会，他们成为一个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和睦的结果，成就了和睦。可是这个不是和睦的全部，和睦的全部是当你们两个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人之后，这个新的人还要长大成熟。两个人好跟两个人都越来越成熟，这是两件事情。结婚很好，但是不一定会成熟的婚姻，对吗？对吗？因为这条路还很长很长。所以我们往前看啊，那我们再往前走，如果是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如果是一个新的属上帝的家，那么这个家要怎么样被建造成为一个成熟的家？为什么有成熟的概念？21节，他说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成为这个字原文是长大成长啊，英文叫 growth， 就是像一棵树一样，慢慢慢慢越长越高，越长越大，越长越茂密。所以其实他这里用的是一个盖房子的概念，这个房子其实是圣殿的概念。 那么圣殿，如果我们从建筑的角度，你从地基开始慢慢慢慢慢慢把这个房子盖得像它原来应该有的样子，是一天一天把它盖起来的。如果这个概念存在的话，那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要长大，这个人，新的人要好像一个重新被建造的一个圣殿。这个圣殿第一步在20节，它需要被建造，这里有三个动词，都是被动词，被建造、被联络、被一同建造。这个太有意思了啊！各位你知道啊，光和睦还不行啊，还要被建造，光建造不行，要被建造啊！你来教会做什么？跟弟兄姐妹团契做什么？其实我们都在某一个程度上比昨天更大一点，被你周遭的这一群神拣选的人让你有机会被建造。我告诉你，被建造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建造别人远没有被建造来的幸福，对吗？自己下厨跟什么坐在桌上等，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被建造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话语、启示、和平的福音，第三章这个和平的福音，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一许。三个同，跟谁同？跟犹太人同，对吗？对吗？跟原来看不起他的那一群人同。你知道，要是我在年轻30岁，我也血气方刚，你闪开，我们自己再弄一个教会，你懂我的意思？我们总是有很多这种啊讲不清楚的东西。圣经在这里讲，我们需要把自己的已经有的和睦，把根基建造在话语上面。这个话语是来自于上帝在基督里启示的福音。这是福音的奥秘，所以为什么要一直读圣经，一直想圣经，一直教圣经，一直听圣经，就是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被建造。很多人就说，你们只会讲不会做，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做？你说我不会做，你就会做了。他说，我都看不到你们做，我为什么要做给你看？你在哪？你是谁啊？我们是做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被建造，对吗？这是第一层。这个建造上帝的话语的根基在下面那个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第二，各房靠他，21节，联络，被联络的合适。我告诉你，教孩子最困难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跟人联络，就是要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对吗？而且是被联络，你注意啊，被联络。我们呢，常常这个世界，特别是受欧美的影响，我们这个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已经到了快巅峰的状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最优秀的、最好的、最杰出、最独特的。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一种能力，就是联络，就是跟别人一起的这种能力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感觉？你告诉我，不能跟联络、跟别的石头、跟 别的材料联络在一起，你有可能成为一个圣殿吗？有可能吗？你有没有发现啊，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西方的企业比华人的企业永远规模都要大，他们是越大越厉害，我们是越小越厉害，你知道我的意思？因为大它需要一种特别的机制，这个机制现在流行的叫管理，但我觉得不只是管理，就是什么联络，就是彼此跟彼此的协调，这个一旦大了，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所谓的联络的合宜，联络的好就会慢慢的长大，你联络的不好，它长不起来的，它长不起来的。啊，我后来慢慢发现一件事情，这是我慢慢揣摩，不一定是真理啊，不一定是真理。华人有一个倾向，亲力亲为，巨细靡遗，有没有？有一件事情我交给你，他还不停的要问你，不停的要盯着你，看进度怎么样，你做的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出什么错，有没有？因为就怕你出错，因为你一出错就会变成什么？我要负责。你听过什么叫授权吗？授权是什么意思？我就交给你了，做错了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那你要不要授权？不行啊，我授权给他，那我做什么？将来真的做好了，那功劳是他的，就不是我的了。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其实最困难的联络就是你要慢慢的学会把自己想要掌握的东西慢慢的放掉，难不难？啊，我不知道你们，我盖过房子啊，盖房子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我举个例子啊。你这个讲台哈，这是有个角度的，对不对？角度它是两块板子合起来的。你告诉我，这个角度是切这里还是切那里？你一定要切嘛，你不切它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角度上把它密合起来，对吗？对吗？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联络，联络事实上两边都要付代价，他就很漂亮，他就出得来这个角度，否则出不来。你们常常看啊，我们这个台湾的建筑很喜欢做方形的，有没有？但是比较老的建筑很多圆柱子，有没有？我们现在都是方柱子，对吧？你告诉我哪一个比较好做？当然是圆柱子难做啊！我看过有一些建筑，那个圆柱子哇，好漂亮，而且是那个原产的这个意大利的花岗石，很漂亮，而且是一整块圆的花岗石把它包起来，那个贵到不行。你告诉我，一个圆的花岗石，它要切掉多少？一块方的随便切一块都有了，是不是这样？我要表达的是联络啊，不要一个成熟的人是可以跟别人配搭的人，不管是谁你都可以跟他配搭，也愿意跟他配搭啊，不要动不动说那个人我不要跟他。我记得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啊，我们同事一来就说，老板你这个事情给我做可以，但是有个条件，我不要跟他做。另外一个人来说，老板我不要跟他做，这样兜起来啊，没有人要跟别人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仇人嘛，是不是这样？没有关系，你要长大要被操练去配合别人。22节第三，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借着神 成为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上帝这个灵啊，前面是进到靠着圣灵进到父面前，这边是上帝就住在你们这个新人里面。住在什么样的新人？被建造长大配合的合宜的这个新的人里面。所以有人说，最终教会最终最高的目的就是神住在属他的人当中。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就是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好，我想我今天啊，就是先分享到这里。其他的呢，其实有一点意思，但是没关系，以后再说。好，因为等一下我们好像以诺团契还要开同工会，对吗？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上帝，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就枉然劳力。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可以领受、明白、彰显、见证这和平福音的教会。上帝使用我们，让我们不论先不论后，不论远不论近，我们总是可以照着上帝在基督里所成就的恩典，成为一个新的人，长大的人，成熟的人，是一个崭新被造的教会。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